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反党反共不是罪。反党是个什么罪？生活在非共产党国家的人肯定会说，没有这样的罪，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这么个罪名。西方民主社会，反对党的人士经常对执政党的意见与提出的政策提出批评，双方在电视上争得脸红脖子粗。可是在中共这里，他想杀谁，谁就被说成犯了反党罪行，反党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人民，反党反革命等等，都被当成所谓的罪状。当然根据不同的需要还会变换说法，如黑帮、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或者资本主义尾巴、资产阶级自由化、暴徒、邪教、搞政治，一言以蔽之都是反党。比如王世卫、林昭、张志新、玉罗克以及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有产阶层人士、宗教人士以及上亿的法轮功修炼民众，都因思想获罪遭到残酷的迫害乃至被残杀。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也没有例外，什么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三家村反党集团、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反党集团，曾经是中共首领林彪也情不自禁地说，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连起来就是一大片。所以在中共的统治下，反党被说成罪，是一个不断变换着外形的、无处不在地迫害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十年的大瘟疫，比 SARS 更凶猛，比甲流感变种更快。它已经剥夺了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的生命，是人世间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的大瘟疫。反党等于灭亡，而这个灭亡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还有你的家人，不光是你肉体的死亡的问题，还有精神的、名誉的彻底毁灭。反党被中共搞得如此可怕，如此血腥，那么这个反党是个什么意思呢？我在各种词典上去查反党这个词找不到，到网上去查也没有，但是在共产党的文件、标语、讲话、言谈中，反党一词则铺天盖地的俯拾皆是，由来已久。那么我们就试着用正常的思维分析一下反党这个词的含义吧。这个反是不是反对的意思呢？反对不就是不赞成、不同意吗？这么说来，这个反对也没多么可怕，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不赞成、不同意的事情不是经常发生吗？比如在家庭当中，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会不会经常出现谁对谁的做法不赞成、不同意呢？古代的大臣们不也会对皇帝的决策提出反对意见吗？现在民主国家不是经常有反对党、反对派吗？任何人反对了别的任何政党都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你的言论自由之所在，因为反对一下谁实在是人们喜怒哀乐的自然状态而已，表达而已，反应而已，与吃饭穿衣无异，这有什么关系呢？人长脑子总是要思考的，长嘴巴就是要说话的，有文字就是要表达自己意见的，有法律就是要讲公平的，大家有理讲理，子产不毁乡校，上天给了大家这个权利，人人皆可用之，怎么能说是犯罪呢？就从人之常情上看，谁对你有一点不同意见，你就把人家打成罪犯，而后残害致死吗？都要把对方搞死而后快，如此作为还有人性可言吗？人权宣言和世界人权宣言都宣布人人皆有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权利，有对政府批评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不也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吗？这是全世界所公认的天赋人权，所以人们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不都是天经地义的吗？可是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在共产党眼中就是必须被剥夺的，不赞同共产党的人就是犯下了所谓罪不可饶恕的罪行。共产党所有的申请书、总结报告、招聘广告里都有这样的话：拥护中国共产党，谁要是自由其外的话，那么中共就要因你的思想问题治罪。以前就像张志新、玉罗克们一样被活活弄死，张志新家里的亲人连为他收尸都不行，还要被迫宣布和他划清界限。现在就像广大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一样，遭到持续11年的名誉搞臭、经济裁断、肉体消灭。如果我们仔细地查一下，数尽所有的所谓反党罪行，就会看清，不过都是些倾向于独立思考、清醒头脑的思想和言论而已，而且绝大多数是被强行的，用强盗流氓的手段定为反党言论的，有的是上纲上线上出来的，有的是革命大批判批出来的，有的是捕风捉影捉出来的，有的是因共产党暴力斗争的需要揪出来的。共产党对人民、对中国社会作恶多端，但不允许人们反对这些罪行，不允许人们说出实话、说出真相、掩盖真相、维护假、恶、暴、维持中共强盗流氓的权利，这是中共本性所致，这才是中共一贯用残酷手段反党的实质。在正常的人类社会，言论、思想、信仰本身是不可能构成犯罪的，不认同和反对任何党都是正常的，反对中共也不是犯罪，这是正常人类的共识。西方自由社会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反对中共的，一提中共就自然而然的反感和排斥的，共产党被视为异类和瘟疫之源，我们能把这些国家的人都当作罪犯而去肉体消灭吗？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一个人他自己想什么、说什么、爱什么、恨什么、赞成什么、不赞成什么，那不是人家个人的事情吗？人家又没有杀人放火抢东西，中共凭什么对人实行血腥残暴的无产阶级专政呢？中共教唆和从容全民腐败，放着腐败、贪污、盗窃、绑架、敲诈勒索、杀人害命的不管，却专打专杀做好人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专门加害于老百姓的言论和信仰，这不是强盗流氓逻辑是什么？甚至到了随便找理由杀害的地步。更匪夷所思的是，杀害之后再平反，平反之后又杀人，这样一个腐败烂党、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还不应该反对吗？说白了，拥护共产党不反对中共才是不正常的，是出于中共制造的种种的恐惧。在中国，反党罪的泛滥成灾，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党党魁个人品质之邪恶，更是这个党的本质之必然。反党根本就不是什么犯罪，反对祸国殃民的中共邪党是头脑清醒的体现，是正义之举、明智之举，是为国家、为民族负责的表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残忍无耻的灌食。一般来说，对老人、幼儿或病人适当的加餐是对当事人的爱护和照顾，可是当加餐在中国的监牢里发生的时候，那可不是对被监禁者的照顾，通常是与酷刑相联系的，也可以更直接的说，就是被称为加餐的一种酷刑。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共邪党制造的使用酷刑的手段千奇百怪，令人发指。我们看看实例吧。在河北女子劳教所，法轮功学员刘丽曾被吊铐9天9夜，受尽酷刑折磨。有一次， 恶警刘子威让人拿来两大包警察的私人物品，强迫他与另一位法轮功修炼者刘炳兰用手洗。他俩说，别人5点半起床，我们就得起来；别人晚上10点睡觉，我们还有大量的活没干完，已经没有睡眠的时间了。所以警察私人的东西我们不能洗。在警察看来，这就等于是抗拒改造。于是刘子威带着两个打手先把刘炳兰打倒在地，刘子威还疯狂地把他俩的上衣撕下来，对二人赤裸的上身进行羞辱殴打，抄起板鞋没头没脑地往他们身上乱抽。刘子威又找来电棍专电刘丽的乳头，他还揪住刘丽的头发，抡起电棍就往他脑袋上砸。刘丽的脸和鼻子被打破，鲜血流了一身一地。之后刘子威宣布要给他俩灌食。需要指出的是，刘丽和刘炳兰并没有绝食。既然没有绝食，哪来的灌食呢？原来这纯粹是刘子威为了增加他俩的痛苦而使用的一种刑罚方式。刘子威说，你想吃就吃，想干就干，这叫灌食加餐。好一个灌食加餐，真是流氓无耻。在劳教所医院，刘子威等人真的就在二人没有绝食的情况下给他们实施了这种灌食加餐酷刑。不但如此，把人折磨完后还对他们每人扣取60元的灌食费。在中共的监牢里，这种灌食加餐的酷刑是普遍使用的，但是大都没有这样明确的叫法。恶警们往往在法轮功学员为维护自己的信仰和生命的尊严而绝食时，在采取灌食酷刑时故意加大灌食的食物量，这方面的变相加餐折磨得非常多。我们再看两个例子。2006年7月，四平石岭子监狱在吉林省610的旨意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攻坚战。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梁振兴为坚持信仰，以绝食方式表示抵制迫害，以祝家辉、沈全红为主的监狱恶警为了折磨梁振兴，对他进行粗管的插鼻灌食，每天竟达10遍。可想而知，这每天10遍的灌食是为了对法轮功学员们加餐吗？那纯粹是为了折磨摧残人的身体和意志。我们再来看另一例，原锦州市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徐慧，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受到极其残酷的酷刑折磨。恶警对他们进行灌食时，把他的一颗牙撬折，还有一颗牙被撬歪。御医陈兵把开口器往徐慧的两牙间狠狠地压，一直压到牙根上，每天用开口器撬嘴长达6个小时。拿下开口器后，徐慧嘴都合不上，不能讲话。后来警察们又换了一种折磨方式，每天卫生所的3名御医昼夜轮班给徐慧灌食迫害。每天徐慧被灌食4次，每次被灌2小盆玉米面糊加2饭勺子荤油。徐慧被灌得恶心欲吐，并不断地打积食嗝。陈兵说，等猪养肥了好上市。这就是劳教所的灌食加餐酷刑。加餐是指人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下的符合当事人心愿的一种自愿行为，可是在中国的劳教所和监牢中却完全被用作恶警对法轮功修炼人的残酷折磨了。联合国酷刑专员诺瓦克教授对中国多种多样的酷刑评价中有一句，对于酷刑方法的那些创造力发挥到令人厌恶的地步，看来真是恰如其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